基本上学语言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一定是先从脏话开始学。
所以
挪威文的脏话就是。
Hello， 欢迎收听来点咖啡因，我是节目主持人戴戴，和你一起轻松聊聊音乐和学习大小事，让生活多一点点温暖正能量。
是我们来点咖啡因的第六集，那第六集呢想要做一点点突破，这是我今天邀请到了另外一位音乐圈的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然后分享他的经历。他是让你介绍，
我自己先
讲好了，让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对，
Hello 咖啡因的听友们好，我叫林凯逊，那很高兴这次受戴戴的邀约来参加 Podcast， 说实在有一点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录制这种谈话性节目，比起平常在台上演出，我觉得音乐家有一个特性就是很会在台上拉琴，但其实不太会讲话。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对，因为很少用访问的方式，因为平常都是聊天嘛，聊天就是拉塞那一种嘛，就比较没有什么压力，可是就是这次要访问人的时候，
就
是突然聊天这件事变得比较沉重一点点。不过呢，他的那个学习经历我觉得蛮特别的，所以又可以邀请大家。凯勋刚刚有介绍自己了吗？
还没。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应该不用讲年龄吧？我是台南艺术大学毕业，那后来我跑去挪威读我的硕士，目前是在高视角里面担任乐季团员。那我本身是中提琴演奏家。
好。这一段话有两个点蛮特别，就是我蛮好奇的是，为什么会想要学中提琴这个乐器？
其实这个我觉得要追溯到那时候音乐班的环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才艺班？以前在音乐班读书的时候是要经过考试的，有所谓的才艺班、美术班、数理资优班、直笛班、铜管班。那时候我报考了才艺班。进去之后通常都是学科比较好、副科也比较好的人可以优先选择乐器。那你知道吗，乐器大家一听到就说，我要学小提琴，我要学长笛，基本上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学钢琴。那学着到最后就只剩下几个乐器名额可以选。我读音乐班的时候，我其实非常想学小号，没有选到，所以我就选了中提琴。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中提琴是什么，小提琴那么多人学，我不要，我不想跟大家一样。大提琴那种看起来好沉重，不过拉起来是蛮帅的。考虑到悲情，我也不要。我觉得中提琴很棒，就中间，我觉得好蛮符合我的个性，中间这样子。所以我从小就直接选择中提琴。
你刚刚说你的个性很中间，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是中间是不适合来。
那你觉得现在？那你觉得现在你还会这样想？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中提琴它不是所谓很中间，是说小提琴它可以主导，那我们中提琴我们可以跟随，我们可以当中间和声的部分。大提琴它是低音很稳固很扎实，这样子形容好了，就一个盖房子。小提琴是上面那个装饰的很漂亮的那些瓷砖啊、贴纹，稳固的钢筋水泥和地基就都是大提琴或者是低音大提琴。那风格，你进去整个装潢的风格，那就是中提琴。所以我觉得中提琴其实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样形容还蛮有趣的，
是吧？
好呢，你刚刚说你的国小也是有学两个乐器，
是。
那其实我那时候应该说我们学琴的阶段是差不多的，刚进去就是要再选一个复修，所以我那时候选复修的时候也是有两个乐器在选，因为成绩的关系，一个就是长号，就是伸缩喇叭，一个就是中提琴。我就是就懵懵懂懂就到了那个伸缩号老师的前面
哈，
前面，然后那时候也很多人在算是一起，就是我们学生跟老师是一起在一个教室里当场选乐器，然后结果老师说来，你先把嘴巴抿起来，然后就跟着抿起来，
老师要干嘛？
对，然后呢，然后就说哎，你要
没有
对，然后嘴就稍微露一个小空间，然后吐气，然后就，然后说很好，这就是很适合学伸缩喇叭的嘴型。后来我就真的就学了，可是我学了半个学期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因为那时候我才小学三年级，就小三嘛，然后其实我没有什么运动，所以那个就肺活量很不够，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乐器为什么吹出就一直在滴口水，然后就觉得说怎么那么脏，然后呢，然后就觉得 因为我刚刚讲那个肺活量不够，所以其实我都吹短短的时间，我自己就会觉得上气不接下气。然后后来就觉得跟老师讨论后，后来就转成另外一个乐器，就是中提琴。所以我跟中提琴真的非常有缘，有机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从小学就念到大学，到现在其实都跟中提琴就是继续有这段缘分。那我们刚刚就分享到凯旭为什么要选中提琴嘛，跟我是不太一样的。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认识，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好像是两年前嘛，然后在一个
非常好笑，
就是在一个乐团里面。
其实这故事是这样的，但是那时候我是刚回国工作关系，第一次到高雄这个城市，接了这个乐团的演出。戴戴他就很害羞的问我说：“哎，不好意思，那个迅凯老师，请问这个功法是什么？”那当下我的心里为什么说啊，这个谁啊，怎么叫我名字叫香凯？
对，我发现就是可能我就是。名字不太会看，
对，总之
不太会看。
总之就是这样子认识了，因为中提琴跟相反的名字。
好，那刚刚有提到在挪威留学回来嘛？我比较好奇是，因为我其实大学念音乐，然后有些同学就是之后出国，他们选的国家比较多是美国啊、德国啊、法国，就是这些国家。
是，
但为什么你会选？挪威这么你刚刚说的很冷、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确定听众会想听吗？
没关系，我会卡。
好，就是其实我在读台南艺术大学，台南艺术大学它的学制非常特别，它是七年一贯制、也就是高中三年加大学四年，高中生就过大学的生活，我们有选课，我们要自己规划自己的路线。我未来想出国，我一定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服兵役。我的老师开导还有其他老师的意见后，我决定我先去当兵。当兵的时候也因此认识到很多留学回来的学长，德国回来的啊，西班牙的学长都有。当兵接触到这些人后，我对国外的知识有更多了。回到南艺继续读书的时候，因缘际会之下，我考上了小泽征尔音乐塾，他是日本的一个指挥家，非常非常厉害。那两年我都受邀去日本演出，在那边的时候，我无意间听到日本的中提琴老师提到这个名字叫做 Lars Anstrømter， 他是一个挪威人，我就记得这个名字，上网找了他的影片，我发现他的拉琴我非常喜欢，他是一个190几公分的挪威人，就像以前的那种维京人一样，非常的高壮。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好像很不错。我就跟我的主修老师提，老师说，他知道他是很多国际大赛的评审，他觉得，凯旋，如果你过去挪威跟他学习的话，说不定可以改善你的姿势，更放松。我觉得这正是我想要的。我自己又查了很多挪威啊、北欧相关的知识，我发现挪威这个国家跟台湾也有一点点像。他以前也是被丹麦还有瑞典统治过的小国，他是最近这100年才独立，就像我们以前也被殖民过，有日本，我就觉得挪威，跟台湾很像，而且诺贝尔和平奖指定在挪威颁奖，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人道、非常中立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也都是中立，我没有参与任何战争。还有一点点是，其实我比较不喜欢跟风。那时候很多人都选择去德国、去美国，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明确的目标是什么，不想要我的未来跟一个不认识、我也不确定他厉不厉害的老师学习。毕业后，我只专门报考这一家，没有给自己退路，不成功变成人。如果我考上挪威，我就去挪威读；没有的话，我就在台湾读研究所就好。我那时候是抱持这样的想法。回想起那时候考试的状况，自己觉得如果满分的话，我给自己拉92分，因为。第一个文化冲击就是，他们考大学或者是演奏，他们就是穿牛仔裤，他们看的不是你的衣服，是看的是你的演奏技巧跟你的音乐，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在意这些，但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他们就这个亚洲人怎么这么正式，穿一个西装进来考试，他们可能也有吓到，印象很深刻。我进去就有看到我心心念念的同特老师坐在那里，他说 OK， 你就拉吧，他让我全曲拉完。我准备的曲子总共有30分钟，
哇！所以拉
30分钟全部都拉完，基本上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可能15分钟他就把你按铃下来、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全部拉完，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他只觉得我拉得不错， 稍微纠正一下我的夹琴姿势跟拉琴姿势，其实当下我就有一点点开心，因为我觉得他会愿意教我，并且给我这么长的时间去所有的曲目，我觉得就是一个肯定，所以觉得自己应该是考上了。果不其然，大概一个礼拜后公布的时候，我也有录取，所以很感谢。然后我也是顺利的选这个老师当我的主修老师。
那比如说那种风土民情啊，是不是跟台湾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我其实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是《挪威教导我的事情》。过去那边也有认识很多人，我的室友有读法律的，有读护士的，有读电机的，跟一个叫做国际关系的。我那个室友我自己记得很清楚，他还叫 Emma， 他比我还了解台湾的历史、亚洲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很佩服。
那你觉得你去挪威那边学音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
挪威的，
就是上音乐课啊，就是跟我们一般台湾的大学音乐系上都差不多嘛，比如说都有西洋音乐史啊。
哦，没有没有，这倒是没有，因为我们读的是硕士，西洋音乐史还有一些比较理论的，是大学的时候就应该修完，所以研究所是没有这些课。当然你要去修的话，你可以用选修，像我就有去选一些对位法，然后力与美。挪威的民谣音乐，就是我对民谣音乐也是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自己，这是补充，我自己在去挪威之前，因为我做很多功课关于这个国家，他们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萨米族人，他就是传说中圣诞老公公饲养驯鹿那个大脚的人。他们其实是就是有一个联合国，大家都知道嘛，但其实有一个组织是世界少数民族组织，那我们台湾有加入，就是阿美族啊，原住民们有加入，那萨米人也有来过台湾，就是办过交流会。那他们的服装非常的漂亮，他们就是居住在最北边，几乎是北极，就是蛮引人入胜的。
就看极光，非常的就是家常便饭，
是
很日常、
啊。我在挪威读书的时候，虽然是奥斯陆，不会到特别北边，但其实奥斯陆只要晚上就看得到极光
哦，晚上就看得到，
看得到，而且我们那边有永昼跟永夜，所以几乎会有两个月的时间是看不到太阳，或者是两个月的时间是整天都是太阳。
所以永夜的话，如果遇到永夜，它就是整晚都是极光吗？
不是不是，它的极光是要看太阳，就是怎么突然变地球科学的。可是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永昼跟永夜。永夜的话，因为奥斯陆不是真的最南边，还没有到完全永夜，但也差不多。它是早上11点才天亮，下午1点天黑，而且太阳就是真的是那种微光 shimmery， 就是一点点亮亮而已，微醺的那种感觉。我们上课一定是什么7点上课嘛，就算你再晚好，你9点也有课，你提早出门，天还是黑的。你11点到1点这个中间时间，你是待在建筑物里面的，那边是不会到-30-40那么夸张，但是最冷也曾经到-11-12度，
就下雪了。
对，雪就是一定有的，就是整片都是雪，铲雪车都出动，然后走路是需要穿冰靴的、冰鞋的，要不然一定会滑倒。我那时候是买脚踏车，冬天骑脚踏车，我是还有特别装雪链。对，所以那骑脚踏车是蛮特别。然后我在那边也有被偷的经验，就
偷，你偷脚踏车吗？
我的脚踏车到后来被偷走了，
就是捷安特的关系。
不是不是，我就是随便买，而且我记得我花得很便宜，我才花500克朗就买到，就是大概台币2000块。
我猜会是也刚好是有外国人那边，然后可能需要脚踏车，
送他吧。
环境就是超冷，对不对？
对，那边除了
冷之外，我真的很怕冷，就没有办法。
是风景当然很漂亮，但真的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娱乐，那边店家又都关得特别早。我相信欧洲国家很多都是礼拜天是不营业的，不像台湾，台湾真的非常的方便。所以人家就是开玩笑说，出国留学的学生回来后进步的不只是音乐，还有你的厨艺一定要的。
对，
回来呢，你还可以考丙级证照的厨师。
哇，那你在挪威的时候，你都是有没有特别都煮什么料理？
我基本上都是买最便宜的，因为那边的肉非常贵。人家虽然说想要挪威的肉，我第一个直觉是什么
鲑鱼，
对，没有错。但其实鲑鱼贵到爆，好吗？
鲑鱼其
实不会到贵到爆，但是其实是学生负担不起，因为你想他们的薪水是台湾的7倍之高。我们月薪假如说领到22K， 那我们用3万好了，我们一个月领3万，他们其实是最便宜、最低薪水是一个月领21万。哇，对， 听起来很棒，但他们消费物价也非常高。比如说鲑鱼好了，我们一片在超市买可能是145块台币就买得到，但那边的话你可能至少花700块台币才买得到一片鲑鱼。
一片鲑鱼，那
品质好的啦，超市买的你可以用很便宜买到，但可能就是当天你一定得吃完，然后一次得买10片，那基本上不太可能。
那不然都要吃什么？
我都是买鸡胸肉，鸡胸肉很便宜，然后他们不喜欢鸡骨头，所以我会去特别去肉店，然后跟他们讲说，哎，老板，你这个鸡腿骨你不要，可不可以卖给我？他会直接送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有鸡骨架，鸡胸肉剥下来的那个肋骨的鸡骨架，我也会跟他要回来，因为旁边有一些碎肉，然后可以拿回来吃，然后炖汤那个大白菜啊，然后自己煮水煮蛋放进去，然后加白饭自己弄成鸡汤口味的粥。国外他们都比较普遍使用烤箱，然后我就买冷冻披萨直接烤箱，最方便，真的。而且我很喜欢挪威这个国家，有一点是地理条件非常好，他们很环保，他们没有任何的核能发电，没有任何的火力发电跟风力发电，他们全部都是最环保的水力发电跟超简单发电，因为他们有很多峡谷，所以他们有很多高低差，就像我们台湾唯一的水力发电是在日月潭，对，就只有日月潭那里有，因为有高低差可以使用。那挪威那边怎么了？挪威那边基本上就是冰川啊、峡谷有很多高低差可以利用，
所以就是反正水力发电在挪威。
对，然后我们虽然现在真的好都是特斯拉嘛，我在读书那一年，他们就已经每一台车都是电动车了，没有
特斯拉，
不是特斯拉，但是每一台车我可以肯定都是电动车
，
对，
好环保哦，
而且他们连路边都有那个充电的电桩。那时候诺贝尔就说了，做炸弹专家诺贝尔，他说其他五个奖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但是和平奖要在挪威奥斯陆颁奖，所以对对，我还有特别去和平的那个中心看一下，就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对啊，
听说你去那边修，除了修自己个人硕士，是不是还有组一个什么室内乐吗？
对，这也是一个因缘机会。我有组一个弦乐四重奏。学音乐的总是会想要除了自己的主修琴棋之外，还是会想要修一些乐团啊，毕竟未来对工作非常有帮助。我的这组弦乐四重奏非常特别，都是同年级，就是我们是同班同学，只是年纪不一样。弦乐四重奏就是两把小提琴加一把中提琴跟一把大提琴所组成的室内乐编制。对，那我的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他们两个随时会交替，所以不能说固定一或固定二。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法国人，然后加上我这个台湾人跟 Johannes 挪威人，就是我们四个国籍不一样，那我们又讲全部一起讲英文。那我觉得蛮幸运的是，我们那时候有考上一个欧洲认可的室内乐组织，叫 ECMA。欧洲室内乐学院 Academy，
它是一个学校吗？
它是一个学校，但是它的本部是在维也纳，它有其他的分校，它其中一个分校就在挪威奥斯陆，跟很特别的国家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所以我们那时候考上后，第一个国家飞去的就是去立陶宛参加音乐营，那里也是就是讲俄罗斯文。哎，不用担心，我们刚好有一个俄罗斯人。之后我们又参加曼彻斯特，跑去英国，哎，也不用担心，大家都会讲英文。后来又去加拿大，加拿大有法文区跟英文区，那我们去的是蒙特罗，那边讲基本上都是法文，所以我们有一个法国人，
哎，好方便，
很方便。那个时期真的很怀念他们，可以这样子住。这些机票的经费也因为考上 ECMA 的关系，就是他们全部都有帮我出，所以对我的学习道路来上，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我最难忘的经验好了，
好，
我有参加一个学校的主题，他们叫就英文叫 project， 我们去参加这个 project 是飞到一个地方叫 Hammerfest， 非常非常北边，它是最北边的挪威，几乎靠近北极了。这个城镇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它是最有钱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旁边就是开采石油的地方。对，所以这个城镇非常的有钱。那它之前也被俄罗斯攻打过。这个研习的主题叫做音乐家在出社会后可以对社会还有乡间的小孩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或者是教学，所以我们去那边教偏乡的小孩。给我第一个震撼是他们小学一年级哦，6岁7岁英文讲比我还好，北欧人的英文程度是几乎是等于母语等级的，等于英国的
第二外语，就从
没有错，从小就会，而且你会讲挪威语，基本上就是等于会讲丹麦语跟瑞典语，因为它听起来就这样形容好，就像我们现在讲，我们当时台湾腔， 到上海会变成上海腔之
类的，都听得懂。
对，马来西亚腔，
就是、腔
对，新加坡腔，就是挪威文、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就是这三个国家在通用。回到那个 Hammerfest， 就是在那个乡镇里面呢，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极光，非常的开心，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拿着很烂烂的 Sony 的初阶机吧，期间3000块的零元机，
还是那个吗？折盖式的吗？
不是，没有那么烂，那时候已经是智慧型手机了。拿去的时候想说，哇，太棒了，极光，又拿起来录。第一，它感光不够，根本录不到极光，眼睛你肉眼看得到极光，但是荧幕上显示不出来。第二，我大概拿了5秒吧，它突然关机，然后跟我说，因为太冷，没有办法运作。我说
电池、
因为那时候是-30度，我印象非常深刻。出去就算我穿着围巾啊，全部穿着还是好冷，因为风一直吹，一直灌起来。我们唯一的方法是怎么样？那个我有一个西班牙朋友，他直接拿白兰地，白兰地出来说，开这个，喝一两口身体温暖，就是直接喝烈酒，喝下去后就是哇，瞬间烧起来，但是也只维持个2分钟吧。所以那一个晚上我们狂喝烈酒，对，为了在外，为了在外面录下极光。跟欣赏极光的美，对啊，
还有成功吗？
有成功。那时候有一个人有先进的、最先进的 iPhone 手机，用曝光模式，我记得他曝光曝了至少20几秒吧，就是手在外面抖抖抖抖抖抖抖抖，-30度抖了20几秒，然后才拍下一张珍贵的极光照片。所以还是得有专业的摄影机啦。
好，
對啊、
这个先说这里没有接 iPhone 的业配哦。
哎、欸，真的没有。对，所以我觉得这算我去挪威读书一个蛮难忘的经验。我自己也在那边学到了一个非古典音乐的主流音乐，我很喜欢他们的 folk music 民谣音
乐，
很特别，他们有很多泛音，用5度啊 ，do re mi fa so do so do so 一直持续进行，然后再配上一些简单的旋律改编。
那既然你都说到挪威，可不可以教我们几句挪威，比如说谢谢，或者是
可以啊，他们的谢谢是 takk， 发音就是短音的 tak
tak。
那非常谢谢叫做 tusen， 他们说1000谢谢的意思 ，tusen 就是 1000 的意思，
oh,
1000个谢谢就是 tusen tak
tusen tak。
对，就是这样子。
可以，大家可以学起来。
那你好可能比较特别，它就是 how are you 直翻英文听起来像喝水，叫 vordan
vordan
gordan。
Gorda，
对 ，Gorda，Gorda， 对，那就是没关系，
还是蛮特别的。
基本上学语言，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一定是先从脏话开始学。
所以
挪威文的脏话就是
FIFA， 感觉那口水要喷出来了。
不会啊，我觉得喷口水的话，应该是我们台语吧。我们台语比较
这个频道，因为是儿童的视频频道，所以就不便在这边。好，那不过我们可以听一下挪威文的脏话。好，OK。
之前有自己录了一首，就是自己玩的、啊，叫做《A Room》，它就是在北欧那种又冷啊，然后那样子的氛围下所产生的音乐，就非常好听。
好，等一下就是会请凯逊跟我们分享他就是录制的这一首歌，而且是很特别的录制方式。